探索生命的奥秘，把握人生的机遇，解答生活的困惑，以全新的触角带您寻找智慧的源头。敬请收听每星期六早上9点到10点，为您真诚奉献智慧新语。生命是奇妙的，认识智慧的源头，
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
您正在收听的是智慧新语。
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澳大利亚中文广播电台周六早间9点到10点由小凤为您主持的智慧新语。好，首先还是欢迎按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麦雅各先生。麦先生你好。
小凤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好，我们还要说说最近很多人还在生病哈。
嗯
嗯，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呢啊，这个天气每天都在变化哈。我们看到昨天上午的时候还是晴空万里，到下午就开始阴雨淋淋了哈。嗯、所以我们还是注意嗯，来麦先生。
没有，这个只是说一下，如果万一你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赶紧去看医生啊，因为这个时候很多人就是。感冒了，咳嗽，就觉得扛一下就过去了，结果呢，就转成肺炎了、什么东西，蛮严重的哈。
是，所以我们说有病就及时的去医治哈。
对。
还有呢，我们说这时间过得真快哈，今天这一看日历，这半年多过去了。
嗯。
所以我说，时间呢，是我们永远无法控制的。
嗯。
你用或者不用，它都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往前走，对吗？嗯、
所以我们这是蛮严肃的，
蛮严肃的，真的。有时候我们这人是好日子的时候，就觉得让时间呢，哎呀，停止吧。如果觉得自己不好过的时候，希望时间快点过去，但是往往都不是这样的哈。中国人有句话叫“好死不如赖活着”，但是希望我们活就活得有意义，活就活得不要让我们赖活着，对吗？
嗯。
好，有句话呢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那我们忧什么虑什么呢？在忧什么虑什么之前呢，我们也请听众朋友在9点30分左右的时候不要忘记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96088299，96088299，电台的网址也是 www.am13c.com.au www.am13c.com.au。好的，麦先生，我们在上个星期的节目当中呢，我记得有位听众朋友也讲哈，其实我们忧患意识还是挺重要挺宝贵的，对吗？
嗯，
那其实最重要的我就想哈，我们虑的是什么呢？我们忧的又是什么哈？
内容问题。
内容问题啊、我们是不是忧虑我们将来挣多少钱呀？我们能不能去让我们的日子荣华富贵，还是我们忧一些我们更加长远更加有意义的事情哈？
嗯，
比如说现在澳洲政府呢最近就这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问题呢，可以说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的哈、吵的可以说是沸沸扬扬的哈、这个呢也的确我们想来想去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那在几次的节目当中呢，听众朋友也一再呢想将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哈。这个呢我相信呢不仅仅是牵扯到澳洲的西人的问题，也牵扯到我们生活在这块土地的华人朋友们。
嗯，
其实呢更说远一点，牵扯到我们全人类的一个大问题，对吗？我这两天再试想一下哈，比如说如果这个同性婚姻在全球合法化的时候呢，那在人眼中可能再过多少年这就是一件很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对吗？那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后代或者说我们后代的后代呢不可能不受其影响，那很有可能呢我们的后代就选择了同性婚姻，到那个时候呢世界将是怎样的一个状况，那我们自己呢又怎么去面对这些哈。所以我想呢这个同性恋这个话题呢还需要非常认真的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去思想。那我们今天好不好就借这个时间呢让麦先生我们再继续来讨论一下关于这个同性恋，有人说是因为科学呀、有人说是啊等等很多方面的这个原因造成的这种同性恋的状态啊，您是怎么看这些问题的吧？
其实刚才我挺赞成主持人的一个观点啊，虽然我们是移民，移民呢 通常有一定的移民心态啊，因为我们曾经自己的祖国生活环境各个方面，可能呢我们某种原因我们不太喜欢那种生活环境了，因此呢我们就选择了离开那里啊。那么我们通常情况下都是寻找一个自己认为在那里能够安居乐业的环境，那么我们就去了。那么这个环境我们来的时候人家已经是这样了，所以呢我们为这个环境的形成做出的贡献并不太大，所以我们来了以后呢人家是一个现成的完整的社会体系，我们就进来我们就工作赚钱生活安静安定的生活。所以呢在某一种情况下呢移民对于社会的责任感相对的来讲呢是比较低一些的，社会的参与感都比较低。因为我们本身语言的问题这个种族的问题社会制度的熟悉问题等等的我个人也是这样的一种差不多的状况对于这边的政治社会体制很多问题吧我们很少有这个很强的意识去有一种社会责任感，那么我们对于自我的身份的认知呢也常常变得比较模糊，所以我们对于一些政策的制定我们也不是太关心所以我们基本上关心的事情呢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孩子的子女的教育我们买房买车这个投资等等这些的问题，那么至于更多的呢我们似乎也管不了就由他去了。其实刚才提到呢政治就是管理大家的事情这个呢不可能一个组成这个社会的成员与这个政治的体制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呢我想我们华人在这个社会里面也应当对这个社会呢有一份责任感咱们中国人有一个非常重要也是非常美好的一句话呢叫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吧？这个那么我们在这个社会里边呢我们选择了这个社会作为我们的生活环境的时候，我们也应当对这个社会呢有一些责任感，是吧？那么今天呢又把这个同性婚姻的问题提出来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其实呢真正同性有这个同性恋倾向的人呢在整个社会的人口比例上来说是非常非常低的并不是一个社会的主要群体，可是我也没有太搞明白就是这样的一个小群体呢他却透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把这件事情呢就炒得很大好像社会上将来大家都同性恋了这个我们要立法要弄这个弄那个好像弄得很大，当然这个一吵起来以后呢这个影响一大起来以后就开始大家都开始动起来就对这个问题开始要正视它了。几十年以前的时候甚至很多国家把同性恋认为是一种犯罪行为现在呢大家都在所谓的宽容的这个心态之下呢那么就接纳的这个程度越来越高那么再加上据说有一些科学研究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也在说明说这个是有一定的生理基础等等的这些问题那么就更加使这件事情呢 蒙上了一些新的色彩啊，甚至于我感到一种不安的地方啊，就是我们的孩子的小学的时候呢，就教育要尊重同性恋的人啊，因为他们生来的性取向是不一样啊，所以要值得尊重他们啊，这个没有什么不好等等等等的这样的，只是和我们不同而已，没有什么好坏的问题啊。那么这个进一步来说呢，就是同性恋婚姻要跟就是传统的一男一女的婚姻呢要有同样的这个婚姻权利啊，甚至于提到领养孩子的问题。我记得前一次节目当中呢，有听众打电话来，就提到这个领养孩子的问题，就是说啊，如果一个孩子被领养了啊，他在这个领养的这一对夫妻的家中呢长大啊，不管他是同性还是异性啊，那么长到他一定年龄的时候呢，如果他一旦知道了原来这是被领养的啊，往往他的选择呢，他不是回到他的生身就是血统父母那里去，很多孩子呢还是选择了与这个领养的父母啊，养育他的父母呢继续生活下去啊。那么这一个现象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啊，就是说明领养是可以的，是不是啊？也就是说血统并不太重要啊，只要这个孩子能够得到爱，得到关注，那么呢，他就会生活的幸福，是不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把这个有奶便是娘啊，的说法呢就成立了啊，所以管他娘是谁啊，谁对我好，谁给我钱，谁养育我，谁就是娘，是不是这样呢？啊，实际上呢，我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哈，我觉得领养孩子，当这个领养孩子的这个成年人啊，他在这个孩子的面前呢，是以他的长辈、他的父母的身份出现的，那么他并不告诉孩子说我不是你的父母，也不是养你，不是我生的啊，所以往往不是从小他就告诉他这件事，而是使这个孩子呢就种下一个印象，就是他就是我的父母啊，就是生我养我，就是生我的啊，所以他也不会，孩子呢他从小他也不会想啊，谁给他衣服穿，谁给他什么，那么他就认为这个就是他生命当中的他的父母亲了。那么这个孩子他对这一对养他的这个父母的信任是本能的啊，这个本能呢在这个过程里边实际上某种情况下呢是被欺骗的啊，他认为他是他的父母啊，事实上他不是啊，所以等到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了他的生命原来不是从这一对父母来的，那么他虽然可能还选择跟这个父母生活在一起，但是他对父母的概念就会产生混乱。那么为什么生我的父母不要我了呢？当时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他不是我的父母却成了我的父母呢？如果当时我跟我的生身的父母在一起的时候，会不会比现在更好呢？啊，那么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他现在养我的这个父母他对我这样这样这样，原来是因为那个原因，那他里边开始产生混乱，他一定不会非常自然的认为那个生身他父母的那一对人跟他毫无关系，和其他人一样，不会的，对吧？那么从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生身血统的关系和没有血统的关系应当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吧啊，如果是一样的话，我也听说过有人提出过这样的建议， 啊，就是说叫做什么呢，叫 child pool 啊，就是这个好像我们说 car pool 啊，这个就是把孩子生下来呢我们就丢到医院里，反正我们跟他也没什么重要关系，是吧？虽然是我生的，但是血统关系不重要嘛，只要谁爱他就行了嘛。那么谁爱我的孩子，谁就拿去养喽。所有的孩子生出来就医院里边一丢，谁需要的时候就去拿一个嘛。那你好好爱这个孩子不就完了吗？那么生身父母既然不重要，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问：我们的孩子到底有在感情上有权利吗？他对他的父母血统的认知有价值吗？对吧？还是我们觉得谁对他好，谁就是他的父母呢？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实在是要从一个根本上的问题来认识，而不能只是凭一个简单的说，哦，这一个父母养育了他，他对这个父母有了感情，有了一种信任的惯性，他重新对他血统关系的父母认知的时候，他产生一定的困难，因此呢，就说产生就是生他父母对他不重要。你知道他这个养育的父母对他产生的这种从小他信任的惯性要改变的话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那对他是很残酷的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又要回到一个另外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上，这个孩子有人权吗？他有权利选择跟他自己生身的父母在一起吗？是谁剥夺了他要跟他自己生身的父母在一起生活的权利呢？所以像当这样的一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当一对同性的男或者女女，他领养了一个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长大了，他如果问这个问题，你们是谁把我放到了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里边，让我这样的生活呢？我是不是应该跟我自己生命来源这个生我的父母亲在一起呢？对吧？所以这一个问题呢，这个孩子他的某种权利是不是被我们成年人给无情的剥夺了呢？所以这些问题呢，我们要回到这个根本上来看这问题。那么当我们提到婚姻问题的时候，同性恋需要合法吗？我们说这个法是干什么的？根据什么来制定这个法律呢？这个法律的制定本身有意义吗？如果说这个法律的制定是没有一个准确的依据，那法律是毫无意义的。那法律保护一男一女的这个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是根据什么做出来的呢？那么现在我们要改变它，又是根据什么来改变呢？那么有人就提出这样问题：如果我跟我家的狗有很好的感情关系，我们要注册婚姻，那么这个问题怎么办呢？然后我希望领养一个孩子，叫我家的狗叫狗爸爸，怎么办呢？可不可以立这样的婚姻法呢？所以我们的立法是因为某一些人有某一种倾向，有某一种要求，然后我们就可以立一个法律来保护吗？所以法律要保护，为什么要保护？保护的这个意义在什么地方呢？这个现在有很多国家是多妻制的，我们的法律是一夫一妻制的。这个一夫一妻制的法律的制定的规定的基础在什么地方呢？如果有两个男人同时爱上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也喜欢这两个男人，他们三个人可以同时生活得很幸福，为什么不能法律上准许他们这样的生活呢？所以在这样的问题里边呢，我们作为一个社会这个受法律保护的人呢，我们要进行思考。婚姻问题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婚姻当中出来的，同性是不能产生后代的。那么在我们的家庭的这个稳定性 啊，它的健康性，它的温馨性，都会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家庭又是组成这个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细胞，这个细胞健康，这个社会才会健康。这个细胞有病，那么整个社会就出现混乱。有人说同性是个人问题，跟其他人无关。如果这样的话，你为什么需要法律来保护你呢？对吧？那么我刚才讲到多妻制也是个人问题，跟别人无关，法律为什么要来干涉呢？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是 private， 实际上没有一个人的什么行为是 absolute， 是绝对的 private 啊，绝对的隐私的自我的个人的，没有这样的事情啊。人的生活是在很大程度上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的。那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可以不向别人负责的话，那么我们说这个绝食运动有什么意义呢？啊，当年很多这个六四运动的时候，是那些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问这个绝食是个个人行为还是个社会行为？他为什么他绝食的时候，人们就会对当时的政府产生压力呢？那这是你个人的行为，你不爱吃饭那是你的问题，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什么东西使得学生绝食和中央政府之间拉上了关系呢？所以同性的关系，说这是我们自己关上门在家里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所以当你看到两个男人在马路上拉着手，或者是在公共场合里边公开接吻的时候，他说这是我们个人的问题，我们两个接吻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啊，那么这时候如果有一个人脱光了在马路上走，他说这是我自己不爱穿衣服，你把眼闭上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吗？是吧？如果你的孩子出去吸毒，你说你为什么吸毒？孩子说这是我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呢？那么所以这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什么只是个人的问题，我的问题和别人没有关系的问题，这是站不住脚的理论啊。那么现在有人说是科学研究同性是怎么样。第一，这个研究是不是现在已经公诸于世，被科学界公认啊？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问题是怎么研究的啊，是研究出来的什么成果啊，这个是不是被科学界已经公认了啊？那么这个是一个科学已经证明它是非常合理的。其实呢，当我们把科学的东西拿出来的时候，我们也要理解科学是观察者的结论，它并不是造物者的命定。我不知道听众朋友能不能够怎么说呢，抓住这个说法的这个关键的地方啊。我曾经讲过，一辆车不是观察者解释这个车是权威性，而是制造这个车的人对这个车的说明是权威性。我不知道今天的科学家们是不是能够对人生命的来源有一个准确的解释啊。进化论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环节是根本科学无法说明的问题。一个最简单的问题，现代的科学家根本无法对什么是生命下一个定义。什么叫做生命？那这个生命用科学现象怎么解释？生命哪里来的？那什么叫活？什么叫死？科学只能观察生命的现象，它却无法说明生命的本质到底是什么。那而生命到底有多大的复杂性？人为什么有感情？感情在科学里边如何解释？人为什么嫉妒心理？嫉妒心理怎么解释？对吧？男女的感情在性道德的问题里边到底怎么解释？所以有了物质就会有生命吗？为什么生命会死？死亡到底是什么？你用科学怎么解释？你只能解释它的现象， 是吧？哦，心脏停止跳动，大脑不再不再思维，是吧？机体腐烂了，这个是死亡的现象。但是死亡本身到底是什么，是吧？这个为什么人对于性问题有产生痛苦，是吧？为什么一个男人看到一个女人看了另外一个男人一眼的时候他心里会不舒服，这个你用科学怎么解释，是吧？为什么人类要穿衣服，人类的性器官有羞耻感怎么解释，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吧？人的爱情问题为什么有排他性，对吧？怎么解释，为什么动物没有，这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若不回到造物者的命定的里面，人作为一个被动的存在者，而在自己的位分上来说明这些问题的时候，人是没有权威性的。有很多问题，咱们中国人说失败乃成功之母，我们可以从失败当中学得教训。有些人说我们给同性恋一个机会嘛，让他们试试看嘛，我们制定这个法律看看效果如何嘛。听众朋友，我不敢说什么语重心长，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尝试的，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尝试的，对吧？你尝试完了以后你悔改是没有机会的。比方说我们穿件衣服啊，穿穿试试合不合适，买回来哎呀不合适，回去换一件没问题，这个是可以尝试的。但是如果你从20层楼上跳下去，你说我尝试一下看看它能不能摔死，对吧？等到你跳下去的时候你已经没有机会了。所以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尝试的，有一些东西是不可以尝试的，因为它不给我们第二次机会。或者你当有第二次机会的时候，你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悲惨，你要造成的这个后果要挽回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说用智慧的眼光，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的时候能够准确的把握我们当走的道路，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的家庭依据什么东西来建立，所以权威就变得非常重要了。谁有这个资格告诉你家庭是怎么回事，婚姻是怎么回事，道德是怎么回事，是吧？这时候我个人我的信仰告诉我，造物的上帝的命定人是要遵从的。这个宇宙万物当中有真理吗？如果说我们没有真理，那何谈智慧，何谈讨论，那就为所欲为就算了嘛。如果世界有真理，真理是哪里来的，谁命定的，人在真理的面前是应该顺服还是应该反叛，那这个像这样的问题呢都是非常基本的问题。我们到了今天这个信息的时代，我们人生走过这么长的历史，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为什么造成了这么多的混乱，导致这么多的痛苦，社会造成许许多多的破坏，今天的人生活的孤单痛苦劳累，这个越是放纵的背后，人的心灵就变得更加的空虚。很多时候我们躺在床上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今天一天劳累完了，浑身痛苦，我们真的是有价值，活得有意义，我们做的事情是我们的自己的内心得到满足得到快乐吗？所以在这些问题里面呢，我们诚诚实实地面对我们自己的个人的生命和我们的社会的时候，我们说出一句话来要负责任。当我们对一个错误的东西去包容和尊重的时候，就等于对正确事物的出卖。当我们把正确的事物出卖了，然后我们把错误的事情纵容了的时候，导致的恶果是我们自己要吃的。所以我们犯罪就要承受这个罪的后果，就要受罪了啊！所以我们说这个痛苦也叫受罪，是吧？所以在我们讨论婚姻问题的时候，我们回到一个本源上来，这个 不是说哪一些人应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也不是哪一些人同情这些人我们就觉得应该怎么样，而我们要回到生命的价值是从哪里定的，性的关系是从哪里产生的，性道德是怎么来的，这个一夫一妻的基础是根据什么定出来的，要回到这些基本的问题上来讨论，而不是人云亦云。这个尤其是在戴上一个科学的帽子，就好像不容置疑。那么这些问题呢，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华人朋友都能够认真的去思考，好好的去面对。如果有一天需要你为这个事情去投一票的时候，你要为自己的这一票好好的负起责任。